神的儿女们能这样的同聚在一起。所以我们的主，我们就求你，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主，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主啊，叫我们不空手回去，主啊，但愿这个礼拜是我们一生是重大的一个兴起，是改变的一段的时间，让你在我们身上能有一条路，叫你能够更多的得着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我想开始的时候，就像我所应许的，就是说要问大家一点简单的问题。那当然，今天早上特别提醒，三位，就是在，基督书房在那里进修的弟兄姊妹，那么因为他们的确把很多的时间放在主的话语上，那么这样的机会对他们也是另外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我想给他们一点压力，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公平的。那么另一面呢，我想因着这个缘故，那别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彼此得着勉励。那我想我就很简单，好不好？我非常简单，因为只有三位，只有三位，对吗？对，两位在我左边，一位在我右边。那么一个是弟兄，一个姊妹，所以很容易啊。不过我们恐怕要稍微就是说我们要稍微有一点的恩典。那尤其是，周姊妹从香港来，那么这两天的确是颠倒的啊，所以她回答不出来，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们在这里呢，可能应该就不是很困难了。那我问题的问题很简单，好不好？我想我们从右边开始啊，从郑弟兄对吧？是不是郑弟兄？对，郑弟兄开始对。那我们我你坐着好，不要紧。你记得吗？我们在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去意大利的时候，那我们弟兄就跟我们在一起啊。那一次，所以我们就开始认识我们的弟兄，两位都是啊，所以这一次我们又见面了。那么我相信这些问题他们一定答得出来的。那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有四个逾越节，这只有约翰福音记载的。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在哪里？哪里？哪里？可以看你的圣经，不要紧，放心。
第2章、第5章、第6章和第19章。
对对，一共是四个逾越节，所以这证明中间经过多少年呢？
3年吗？
大概3年或3年多一点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因为约翰是羔羊往哪里去都跟随，所以我们就要当他要来计算他的脚步，来为他自己走的路留下记录的时候，他不是像罗马一样，罗马大道他到一个地方有个里程碑啊，有个里知道告诉你这多少里多少里了。那么对于约翰来讲，他的里程碑不是石头，他里程碑就是逾越节，因为逾越节和羔羊发生关系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经过了这个四个逾越节，那么这个其中很明显的就把跟随主的路就分成三段了，是吧？那我们提到的三段，你大概能不能告诉我们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从第3到第7章。
那个不是，那个是讲到整个大概的路是怎么走的，所以是生命的道路、光的道路，还有最后是爱的道路。现在不是，现在我们就按照时间来说，我们知道说有第一段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所以他们第一次相遇，主和当初门徒第一次相遇是什么时候？
在
主后27年，就是1月的时候，大概1月左右，啊，年底，所以这是第一段，那么这就涵盖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那么然后呢？第二段应该是第2年，也是从年初到年尾，对呀。那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主遇见了彼得，他们在加利利，那是1年以后了。那主呼召他们，呼召他们，所以他们来跟随主。不过这一段和第一段有什么不同？第一段主只说跟从我，到第二段呢？他不只说跟从我，也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有个使命托付给他们。那这是第二段，我想明天呢我们会特别注意这个第二段到底主是怎么做的。 好，我想就可以了。那么剩下的其他的弟兄可以继续的回答。那么好，那么我们还也请弟兄回答好了。那么第三段应该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第三个阶段。刚才27年、28年，应该29年，29年是1月份开始嘛？那是怎么开始？从哪里开始的？不是不是，什么事情？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不不，五个饼两个饼后面，那是后面，前面是指着那这个开始是因为主呼召12个使徒祷告了一个晚上嘛，所以这是个新的开始。然后呢？他从山上下来了，就到了山上的中一个平地。那么那个时候主就给他们讲山上的教训，所以那是那个时候开始，对吧？然后呢，到了那一年的逾越节，刚好是什么？是五饼二鱼的时候，啊。那么然后一直到第二年的这个逾越节，那这是第三段，啊。那这一段不一样了，这一段主不只说你要来跟从我，而且有条件的，对不对？就是说，第一你要舍己。然后你要背起你是要来跟从我，所以这个是他们跟随主2年以后主才要求他们，所以我们读圣经要小心嘛，啊，尤其比方说将来主要用你们去帮助别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一个人一刚刚得救你就把他吓住了，你要撇下所有啊，要背起是要跟从主，那很多人就，所以这个是主的话不错，但是主是什么时候讲这个话的？所以主完全根据人的生命的程度来要求。主绝对不要求我们过于我们所能担当，对不对？一个小孩子他只能最多拿个玩具，你不可能叫他挑10公斤的东西，但是你大了以后就可以挑10公斤，这个对啊。好，我想大概就这样的分成三段。好，那么现在我们先给姊妹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那么全本圣经有2卷书是讲到起初的，哪2卷？创世纪还有呢，
约翰福音。
那么讲到起初，那么都讲到起初的7天，对吧？那么创世纪当然有7天，还有约翰福音呢，也有7天。所以一个是讲创造，一个是旧造，一个讲新造。那你能不能大概给我们描写一下，那么第一天是怎么回事？没有错，那就是说那个时候那就是这个日子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从主在他们中间开始算，对不对？所以第一天主说不是，约翰说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不管认识不认识，主已经在你们中间，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天，我们只要相信你懂和不懂，主已经与你同在，所以那一天开始算起，对吧？然后第二天呢，就
是
对对，这第二天。对，然后第三天呢？
第三天是他是看见耶稣行走，那时候就是只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
嗯，好，那第四天呢？
第四天是那天是主把就是主跟他们同住的那一天。
哦不，那是第三天，那是第三天。
不是
对，第四天是
第。
对对，那对到伯赛大大概是半天，不到半天啊，所以去一下回来，所以到黄昏的时候应该是主第一次遇见彼得。好，那第五天呢？
第五天是他到往加利利就遇见腓力
啊，
然后就呼召他，然后呢看见拿单也的呼召。
对对，那对拿单也说到天开了，对吧？
对。
然后第六天呢？OK， 那第七天呢？
那个是加拿分店的。
对，那主耶稣把酒水变成酒，所以我想这些大家一定要记住，否则的话你事实记不住。我们说到我们怎么跟随主，主怎么训练门徒，要根据事实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旧新造有7天，就是我们遇见主以后， 最基础的功课都在这七天里面。好，我想我就问这么多了，就不问了，很简单哈。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继续的要交通下去。那么大家都我们今天讲过了七天以后，大家应该有概念，这个大概是头四个月门徒们学的功课啊。所以很明显的约翰当他回忆的时候，刚好是讲到刚刚遇见主的头七天，新造的头七天。那我想我就刚才我们的姊妹已经做了复习了，我想我就不再重复了。不过基本上大家要记得，就是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不是一下子什么都清楚的，不可能。一个孩子刚刚生下来，医生告诉我们他只看见黑的，只看见光跟暗如此而已。所以旧造第一天也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呢，对于婴孩来说，你只看见光和暗如此而已，别的看不清楚的。所以旧造的七天你看看，第二天慢慢的，为什么就是看不清楚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大水啊是泛滥整个的地球，所以把整个地球包住了。所以圣经说这个渊面黑暗，就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呢运行在水面上，所以等于整个的海，整个大海洋的水呢就把地球就包住了。所以就着地球来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这个时候地上是有光，但是你可以因为那个光很，因为那个海水很浓很浓，所以这个时候你所看见的最多就是光和暗而已。这是第一天。那第二天呢，慢慢慢慢这个温度啊就开始冷却了，慢慢这个慢慢的这个那个温度开始冷却。为什么温度开始冷却呢？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地球是经过审判的，审判以后呢，你看不止整个地球被焚烧了，而且呢被火包围了。所以慢慢慢慢的等到这个温度冷却了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上面的空气间跟下面的海的慢慢就分开了，所以有下面的水，有上面的水。那上面的水就是水蒸气，那么中间呢就是所谓的空气天。那么因为有了空气以后呢，现在如果你在地球上的话，不光看光和暗，慢慢很多东西就开始清楚了。那么到第四天，神把光、太阳、月亮跟星星摆列在空中。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你不只看见光和暗，现在你看见的解析度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了。所以就是旧造的七天也是给我们看，这里有一个过程的。起头是朦朦胧胧的光和暗的分别，然后慢慢慢慢的因着神的工作，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现在你知道，因为你看见星星、月亮、太阳，所以现在你知道是什么时候，你能够分节令，你知道怎样怎样。那这个就是说有光，但是现在光具体化了，而且现在呢根据太阳的运动，根据月亮、星星，我们就知道这是哪一年了，这是哪一个月了，这是什么时候了。所以这个是旧造是如此，新造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一个小孩子刚刚生下来，他第一天大概头几个钟头只看见光和暗，但是慢慢慢慢的在他的眼睛里面就浮现了一个面孔，那这个就是妈妈的面孔。但是再过两天，妈妈的眼睛就看得很清楚，再过两天鼻子、嘴巴，然后你就知道这个孩子怎么长大的，就在母亲的那个脸底下长大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常常有母亲节没有父亲节，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在母亲的脸底下长大的。父亲节是因为领带卖不出去，所以才父亲节。但是每一个做妈妈的，每一个我们都知道是为什么每一个生命长大都是在母亲的脸底下。保罗就这么得救的。保罗他起头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结果大马色的光就照亮他。那么刚开始，那么结果呢，你看见他看见神的荣耀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么弟兄姊妹，保罗就是在基督的面光底下长大的。 所以这个也是这样，我们第一天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知道主已经与我们同，但你说不上来，你说不上来，但是慢慢慢慢的，哦，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所接受的那位主是我们的救主，他不光是救主，而且生命的主，他把圣灵供给我们，供应我们，那么他不只是神的羔羊，而且呢他是用圣灵来为我们施浸，把我们浸到那个活水的江河里面。所以现在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张开口，你只要饮于这位圣灵，那么圣灵就充满我们，生命就供应我们。所以这是第二天。那么到第三天呢，你看见不知不觉的被这一位羔羊吸引了，只要有人说到看那神的羔羊，不知道为什么你心在那跳动，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脚慢慢就往他那里走，你觉得羔羊有个吸引的能力，结果你很自，最后的结果就是与他同住，你常常活在他的面前，你每天读圣经祷告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与他同在。这是第三天。所以你看嘛，这就是基督成长的过程，是不是？那么然后呢，到了第四天，我们像彼得一样遇见主了。我们本来就是约翰的儿子西门，我们不过是泥土，但是主说你要成为彼得。所以经过主，如今天你看见不止与主同住，结果主在我们上有个目的，主要我们把这个泥土交在他手里，结果变成活石，最后变成宝石，何等变化的工作。那么到了第五天，他告诉我们说来跟从我，没有条件的，也没有告诉你说你来跟从我你会怎样怎样，没有，你就来跟从主就好了。感谢主，腓力答应了这个呼召。结果呢，拿但业，拿但业你看见吗？拿但业他在无花果树底下就给我们看见人堕落了，因为人堕落以后天从来没有开过，从来没有开启过，天像铜一样，地像铁一样，但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要看见天开了。为什么？因为主告诉我们他就是天梯。所以罪不只叫我们神与人分开，但在十字架上他做了我们的中保，一手拉住父神的手，一手拉着我们的手，叫我们能与他和好。这是一面的故事，但是现在不同了。如果这些蒙恩得救的门徒们，你看见主对他们怎么说，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然后呢人这个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换一句话说，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一手拉着地，一手拉着天，叫天和地从来没有那么近过。意思就是说，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在敞开的天底下。所以是天上人间两天堂，在天堂是天堂，今天在天堂已经从人间开始。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遭遇，就是在最痛苦的时候，最孤单的时候，你所在的地方是天堂。是诗篇不是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生病了，我们躺在病榻上，但圣经告诉我们神要亲自为我们铺床。你看什么时候主为我们铺床，那个地方一定是天堂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蒙何等的恩典。然后到了最后这七天最后要结束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说是用神迹来结束的。这些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我们能做的，是他动了他的指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都要被带到我们的尽头，我们的酒通通用尽了。你本来还想忍耐一点，温柔一点，然后呢，那做一个好基督徒，但是发现你有一天忍耐用尽了。但是感谢主，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能够把水变成酒。我们的主为什么能把水变成酒呢？因为他真葡萄树。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经过酒榨，就是要把酒给这个世界。不过他要等什么？等这个世界的人说没有酒了。所以几个跟随希腊哲学家的那些希腊人来告诉主耶稣说，我们要见耶稣。那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世界的酒用尽了。好，现在我们眼睛在开启，原来主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不光是把生命给我们，那更重要的他要把明天给我们，要把美丽的明天，要把前途给我们。所以这样他是把好酒留在后头， 如果好酒留在后头，我们当然是有明天的。世界上是把好酒摆在前面，今天喝完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有没有明天不知道，但基督徒不是，基督徒是有明天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主乃是等到这个世界到了尽头了，所以我们的主经过压酒池，他为着要把幸福、把生命、把荣耀赐给我们，他为我们经过了酒榨，然后那个美酒从那个大的压酒池就流到小的压酒池。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被撕碎了，我们的主在世上被剥削了，就是因为他为我们，为我们经过压榨，所以我们这些人今天主才把好酒留到今天。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新造，所有在基督里的人都是新造。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如保罗讲的新的创造，你说新的创造到底怎么回事？我希望你们在座的有几个是服侍主的，有的虽然是在哪里，有的虽然是读书房学房，不读学房也好，但多少你们在那里供应帮助别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要讲新造，什么叫新造？所以你应该呢，要根据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新造。那我们这一次很匆忙啊，很快的把它浓缩一下。其实这个新造是一个很好特别聚会的题目，可以讲七堂的。你看，因为七天嘛，一堂一天一堂。一天可以讲这个可以七次聚会，一次可以讲一堂的。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大概点一下弟兄姊妹就知道说主是怎么帮助我们。我们刚刚开始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是这样来做主的门徒的。好，那么等到从第二章以后，那就是后来接下去的八个月。那么我们现在暂时不按照次序来讲这一段的事情，我们大概按照这一段到底门徒们学了什么功课，我们稍微的把它重新整理一下。那么你读这一段的时候，你就特别注意到有一点，在约翰心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他如果回想当初第一年跟随主，他到底学了什么功课。哎，很有意思，别的福音书都好像忘记了，但约翰记得。约翰记得两个故事，一个是尼哥底母的故事，一个是撒玛利亚夫人的故事。尼哥底母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人，而很不幸的，这个撒玛利亚夫人是属于另外一个层次社会的人。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主耶稣都做他们的救主，最后他们都成为主的门徒。所以做主的门徒不光是渔夫，做主的门徒有是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先生。如果我们根据后来第六章的记载，很可能他是七十议会里面的一个人。七十议会可以说是以色列最高的法庭，很尊贵的人。不过呢，他要来见主耶稣，可是他不敢白天来见他，他只好晚上来见他。所以我们可以说，当时跟随主的人，有的人像彼得，有的人像雅各，有的人像约翰，是明目张胆，也不能，这个话不能用的，就是说是光明正大来见主的，你看见吗？光光明明做基督徒的。但是很稀奇，在主的门徒里面有一个是暗暗做基督徒的。那我们怎么着暗暗做基督徒呢？等到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以后，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财主叫马太，圣经说他是暗暗做基督徒，他不敢让别人知道他很有钱，他怕有人说你看你这么有钱你还信耶稣，所以呢他们暗暗的跟随。然后下面你知道约翰很有意思，他说又有尼哥底母。所以你不要忘记尼哥底，所以你知道说这里暗暗做门徒的不只是马太有钱人做门徒，还有一个有钱人，还有一个尊贵人叫什么，叫尼哥底母。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约翰记得，马太好像忘记了，是不是？马太没有提到这个故事啊，别的师父都没有提到啊，但是约翰记得。为什么？因为只有约翰记载第一段主怎么帮助他的门徒。所以我想如果这一段我们没有弄清楚的话，我们跟随主路完全走错了。你明白吗？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就这样，就这么马马虎虎读过去，但是不，你要看这个是根基啊，这就是根基。我再说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一开始电脑，你根本连基本动作，你到底怎么样能够扫毒、能够防毒，或者如果一个东西不对了，你应该怎么样能还原，这个根本都不学。然后你慢慢慢慢在那累积累积，到了有一天中毒越来越深，或者忽然间不行了，那么好，你一切都要从头来起，这证明什么？证明你根基不行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个根基。请记得，尼哥底母是很重要的根基，还有撒玛利亚的工人功课也是很重要的根基。做基督徒要从做门徒从这里开始才对，但是很多人好像都没有读过这一段一样。我们讲的尼哥底母，讲到撒玛利亚都拿来传福音用的，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一段圣经其实呢是约翰来提醒我们，当我们跟随主走第一段路的时候，当然我们从七天开始，那是最基础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尼哥底母的故事再加上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两个加在一起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讯息，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做门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主说来跟从我，也没有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也没有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或者背起人来跟从我，没有。为什么？因为所有来到主面前都是来到爱的泉源良港，都是来到生命的泉源。弟兄姊妹，来到主那里得生命。所以约翰福音，你知道主叹一口气，对于那些法利赛人读圣经的人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他叹一口气，只是你们不肯来到我这里的生命。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如果你做摩西的门徒，你做法利赛人的门徒，弟兄姊妹，你只要拿读那本书就可以了，读圣经就可以了。但是不，如果你要做主的门徒的话，什么叫主的门徒？跟随我，你要来到主面前得生命才可以。圣经还是要读，但是不要忘记里面有永生，不错，但是你只有来到主面前得生命，你来到他爱的泉源良港那里，弟兄姊妹，让生命来充满，让爱来充满你。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你充满了能力，充满了恩典，也充满了真理，那这个时候你就主就可以把你带到第二个阶段，这个时候你才有资格说，才有资格，才有力量能够得人如得鱼。这一点非常重要，哪一个人不愿意传福音，哪个人巴不得许多蒙恩得救啊。但是我们有没有学过这一段功课？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一段功课把它学好？所以尼哥底母的故事是很重要。然后第四章呢，就是谁的故事？撒玛利亚的故事。所以大概如果你记得这一段所发生的事，记得这两个故事就够了。因为这个是整个约翰当他回忆的时候，那个整个的总纲就在那，就是那八年八个月，约翰如果学什么功课的话，就是这两个故事所代表的。那么当然，等到我们讲完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就回到几个其他的点，我们点一下，那么我们大概就很清楚这个阶段，约翰，我们门徒们到底学了什么功课。好，那么现在呢，我们首先来看尼哥底母。那么我们不可能花很多时间的，我们只要点一下就可以了。啊，到底尼哥底母的故事是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么首先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尼哥底母呢，他的确是圣经说是犹太人的官。所以他是个官，然后后面主耶稣又说，他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所以他是教导人的，所以很明显的大概他是七十议会里面的人，没有疑问的，很尊贵的一个人，是属于上流社会的人。那么对这样的人，你怎么传福音？你怎么帮助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你看见主可以面对尼哥底母，主也可以面对撒玛利亚妇人。所以传福音要记得，你要知道对象是什么样的对象，你不要蒙古大夫乱切药，有的人他就背几节圣经，碰到什么都这么背一下，有用吗？不一定有用。所以传福音一定要知道你对象是谁。那么好了，现在我们的主所遇见的乃是犹太人的官，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大概是最高法庭里面的七十个议员里面的一个人。好了，如果尼哥底母果然这样的话，那么今天他怎么得救？我们的主怎么把福音送给他？ 不过我在这里不是传福音，我们不是讲要重生了，不是。这里有个重点，我们点一下，因为我们目的不是讲尼哥底母是这个故事，不是传福音。从那个角度来看，那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点。那么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尼哥底母呢，他是晚上来见主，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呢是中午来见主，所以你看那个时间点呢，圣灵记载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准确，有非常非常有意义的。这次我到了英国，在来以前我到了英国，因为我们知道下个礼拜，那么有一班弟兄们到英国，就是要来看教会历史。英国教会历史很丰富的，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整理一下，你需要花，因为否则的话你根本走不完看不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点才可以。那我们一面是希望弟兄姊妹能看到这个教会历史，但另一面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同时能看到这个英国有一些很重要的文化的遗产。所以你无论到什么地方，我觉得现在去旅游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比方你哦，都柏林，我们说我们到都柏林，我们虽然没有去过不是爱尔兰，虽然没有去过，那我们首先到电脑上找的就是它的 UNESCO site， 就是指着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些那资料。比方说巴黎很明显是文化遗产，那么你看这个万里长这不很多地方都万里长城也是一样啊。所以这就是可以说世界上最好的景点，也是最值得看的。好，那么英国呢也有，那没有问题，你到伦敦那一天你就知道好多地方都是 UNESCO site， 是没有疑问的。那么比方说我们去 Edinburgh， 这个 Edinburgh 爱登堡呢，它有个叫 New Town 跟 Old Town 两个 towns 通通是 UNESCO site。 然后呢你从 Castle 从它的古堡一直走到下面，这个叫 Royal Mile， 那这通通是 UNESCO site。 所以一面来讲我们看到教会历史，另一面的的确确那个就是那可以说英国最精彩的那一段。那么这一次呢，因为我是去做 inspection trip， 就是说我要替弟兄姊妹先走一走看，那么有的地方可行还是不可行。那么我们会到 Bristol， 那么我们也会去威尔斯。你到了 Bristol， 到了威尔斯呢，很少人不去有一个地方叫 Bath，B-A-T-H。那么这个是个 UNESCO site， 就是全世界的人都到那里去，就是全世界到了英国，你除了去伦敦之外，那么大概大家都喜欢去 UNESCO Bath。那么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座山城，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山城是那么拥挤的，为什么？因为普通山城的房子都小小的，你到瑞士，你看，不管一个小山城，哎，这里有个小房。